弟兄姐妹早安，感谢神，我们又能够聚在一起啊。这一次讲到呢是从来没有过的哈，就是被指定一段的经节，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大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呢表达了写这封信的目的。小丁吉接受两位长老在第一节到第九节已经给了详细的背景，那我们今天要看第一章九到二十四节哈，九到二十四节我给大家来念，比较长一点。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那保罗从福音的性质，他很快的进入一个特定的状况，他宣告他使徒的身份所传的福音是基督所启示的，目的是要归荣耀给神。那么加拉太书之后的论点呢，都是根据这几点而发出的。当时呢，有人反对保罗在福音上因信称义的立场，为的是削弱保罗使徒的地位和他的名声。我们来祷告哈。神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教会里头工作，你自己的圣灵感动众长老在你面前同心的要建造这个教会，要连语言守基督，更是把你自己那福音的美德给宣讲出来。今天我们求你自己圣善的灵来帮助我们，将你的话显为大，过于所应许的，让我们的心打开来，让我们的眼能够看见那福音的宝贵，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福音上的顺服跟降服。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看哈，加拉太书这段经文呢，我们刚刚念的哈，强调神自己的圣言、启示的权威，还有神拣选的主权，运行在人在母腹里头的保罗，这实在令人惊叹哈。这个全备的救恩，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预定了。那么保罗又以分辨福音的真假和自己的见证，为信徒提供了救赎性的主观跟客观的视角。那么在进一步解释之前呢，我想看一节哈非常重要且非常实用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句话呢，直接关乎保罗身份的地位，也是他一直强调的。他的领受是来自神直接的启示，这默示的圣经今天也赐给了我们， 而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对我们今日信徒更是有实质的教导跟功效啊！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也不少人这样说，不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合适的合宜的运用圣经的这种苦恼。常常有人说我们学了这么多的教义，只会更加驱使我们去过一个律法性规条性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可以了解这种困扰，不过这也是认真追求可能会有的阶段。这样的抱怨的都是认真追求的信徒，很有意思的哈。但是不要为这短暂的现象和沮丧哈，要为耐心要等候那收成的季节来到的，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是长久忍耐的神，这种负面性的挣扎是短暂的，日后要成就我们宝贵的功课。保罗就是这样哈，他从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到成为福音的使徒，他的改变也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榜样，我们要有这种盼望。要圣经能够应用在生活上的，圣经不是放在书架上的，不单单是为将来的世代，也是为现今生活的智慧。因此讲到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将信仰落实在生活层面上，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同时也是比较软弱的地方。那么我把它9到24节归纳成三大重点。那我们专注在前两点，第三点会留在3月22号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先来思考第一点，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及他的启示而来。保罗呢，为了验证他自己使徒的身份，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认定神话语的权威在于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我们要注意哈，认定圣经是神话语的权威对信徒而言是绝对的重要。人一旦对神的话语有怀疑，信心就不坚固了，甚至强解圣经，彼得说自取沉沦。但是对圣经的理解呢，却是需要下功夫的，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我们真的是要依靠圣灵大人帮我们明白主所启示的真理。其次我们保罗因着受领受神直接的启示，不是出于其他使徒的教导，这也成为神验证了他使徒身份的根据。那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又是如何得到验证的？圣灵同样借着基督已经完成的启示，也就是圣经，他验证了我们儿女的身份。我试着把保罗的经历跟我们的经历，我们当如何看圣经来把它连接起来。那我们就要看了，按照圣经的权威，圣经是如何宣告福音的。我们先看第一节哈，这一节呢，福音是神的奥秘，这一节是令人敬畏的经文之一哈。我们可以一起念这一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另外一节在第二个要点，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第三，福音的恩典来自于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四点，基督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恩典，基督就是这福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第五，福音是神的怜悯， 神的赦免。罗马书说，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第六点，福音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罗马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第七点，福音是被称为基督的福音，神的应许。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综合这七点圣经对福音的描述，当然不止这七点了，我们说这历史性的福音是神所应许的恩惠，是神的奥秘，是基督的启示。那么这恩惠呢，就是那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的人子，是关乎耶稣基督，他是父神所拣选所差派，全然的神全然的人，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神的独生子，他就是临到众人的恩典。保罗信主三年之后， 他去见了彼得，和他短短的住了十五天。那么一章二十节里头说，他的领受不是与其他使徒来的，乃是神直接的启示，他所传的福音内容和彼得是吻合的，这就验证了保罗和彼得的福音是出于同一位圣灵。那么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我们今天没有念，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彼得、约翰向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保罗与他们拥有同等的使徒和权柄。那么在应用上，我们就看到在保罗和其他使徒之间工作的圣灵也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在保罗和其他使徒之间做成合一的验证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圣灵如何激励我们合一。我们若不思想，保罗的经历仍然属于保罗自己的，不会成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经历。关于这一点，我时常跟孩子讲，我们可以分享见证，分享很多的见证，我们有时候受感动，但这见证是属于那个分享的人，你自己要体会，你自己要经历神。我们有时候听到人家说我们的教义要接地气，意思是说要接触到生活的层面，但是不要忘掉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神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圣灵呢，命定地上生活的抉择，属天的智慧跟经历就成为我们的灵命，就是我们的敬拜。属天的生活本身就是敬拜，敬拜成为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向往的，所应当拥有的这种福分。圣灵呢，常在圣徒之间的意念上引导光照跟相交，这就是圣徒相通的教导。夫妻之间是如此，两代之间，同工之间也是如此。圣灵要塑造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就是天父儿子的样式。今天我们要领受同一个圣灵，我们有没有特别去留意并且看见圣灵借着真理教导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合一？我们想一下哈，上次你为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为着教会有合一的灵代求是什么时候？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看到有缺乏， 就是将发生在保罗身上的经历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你开始向神求。底下我们看所信福音的归属，保罗常常用我们的福音来描述信徒所信福音的归属，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1章5节，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的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一节经文呢， Eric 长老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解释，显然这福音已经成为保罗和众信徒内心所共同确信的救赎恩惠。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的福音。这个福音不但是客观救赎的恩典，也有个人与基督联合的经历。你要注意底下的事实，一个信主的人，他的内心会确定这个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他了，并且他能够在救恩的群体当中见证这个恩惠。救恩的群体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了，就是这个家。因此我们每个信徒都应当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基督的福音是我的福音，是我们的福音。福音不是个人追求的，福音是个人与群体的一种共同的验证。这个确信就是个人主观的经历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我们看到在神这方面，他所赐的恩典就是那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的圣灵。在人这方面，神所赐的恩典就是那充足的信心，这是确信，这是个人主观的经历。因此圣灵吹入我们旧有的生命，圣灵重生了我们，从此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造的。这是信徒在主里非常宝贵的应许跟经历。这新造的人有什么特征呢？圣经说他不再从外貌认识基督。你的信靠是根据你的感觉，还是根据神自己的话？救赎之功在先，新人的经历必然随后跟上。救赎之功与个人的经历在秩序上不是反过来的。你封闻属灵的大能，但是你自己经历过圣灵随后跟上的大能吗？这我们要思想，常常思想。这就带领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传另类福音当受咒诅。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只有真正信靠接受真正的福音，才能够领悟并经历圣灵的大能。这是我们前面说到福音必须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在这个基础底下，保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维护真理的使命，宣扬福音的大能。福音是出于神的托付。我们先看第一点，维护真理的使命。这在加拉太书1章8节，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保罗是说无论是谁，就是他自己，如果传的福音跟领受的不同，都要受咒诅。也就是他所有的所传讲的都在神的检视底下，服于神自己的权柄底下。加拉太书1章20节，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这是保罗使徒职分的一种执着，以及信靠神的确据跟胆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呼召，神的重生，我们也应当有这样信仰的体验跟确据，还有这样的胆量。我所说的 不是谎话，这是在神面前说的。我们要常常的面对那应当在神面前交账的我。第二点，宣扬福音的大能。1:23-24说，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理，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更多后书也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福音的大能使我们向罪死，向神活。我们在下次的讲道会再更详细的展开，但是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验证的，都是可经历的。3，福音是出于神的托付，为的是讨神的喜欢。1:10说，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要讨神的心呢？保罗在各处经文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你看到保罗在各处的经文里头用不同的方式在强调重点。在铁撒罗尼迦前书里头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就是保罗反复讲的心智，要讨神的喜悦，在其中得到满足。除非你圣经啊把它读熟了，一个主题出来，圣经的经文就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在你心里面确认你所信的真理是那可靠的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就像我们前面定义7福音，并不是去查考圣经的，就在那个时候已经讲福音，圣经讲到什么，圣经都没有翻，我想哦，圣经提到这个，我把它写了。之后呢再回头去看啊，圣经的经文在哪里，直接的很明白的把它确认下来。这就是生活里头，当你把圣经读熟了，你遇到一些状况，圣经的经文会冒出来，会在你心里面引导你。这就是在主里头的这种喜乐，神圣灵引导的喜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底下我们看引起争论的咒诅。现在我们来思考最引起争论的经文，这对我们的生活信仰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因此我们要特别的留心。加拉太书1:9，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为什么保罗要说当受咒诅这么重的话？为何保罗把另类的福音，就是那假福音，与讨人的心欢喜还是讨神的心摆在一起来谈呢？我们要来看哈，哥林多后书里提到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这一节经文同时提出了耶稣、圣灵跟福音紧密的关系。1:4，加拉太书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世代罪恶的世代，这就是福音的目的。而圣灵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福音重生了我们，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就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耶稣、父神、圣灵与福音的关系，一位救赎主，一位天父，一位圣灵，同一个福音。所以如果不体会罪的可怕，不体会神爱子耶稣为我们舍命的代价，就不能明白神的愤怒，就不会产生对神赦罪的感恩与敬畏。父神的心意是这样，把咒诅的重担全落在 救主耶稣基督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祝福。只有父的独生子才能够承担罪人的重担，没有别的方法。然而我们不能不面对，保罗针对另类福音的确有咒诅人的事实，这似乎与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原则是相违背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保罗是这样啊？但是在同样的哥林多书信里头，我们看见保罗呢常常怀着有父母的这种心肠，他既坚持又柔软，带权柄又警戒，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当如何了解保罗两次对传另类福音的咒诅这种激动的情绪？我们要去明白，要去体会，这不是他失去理智个人情绪化的想法，而是他深深的知道福音有两面性，是至高者的恩典与审判。保罗的咒诅乃是按着神的真理所辨明出来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识，而是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罗马书里头保罗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的，心里时常哀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如果能够使骨肉之亲得救，他愿意被咒诅。他可以看到他关切的乃是人的救恩，这是一种舍己的真爱，不但效法了耶稣基督，也是被神的爱所激励。因此我们看保罗恨恶没有基督没有救恩的假福音，受咒诅的另类福音要践踏了神的恩典，以至于人的结果，人活在黑暗的权势与神的愤怒中，他并没有救恩。因此保罗说，若传一个福音与他所领受的不同，就当受咒诅。他是怀着怜悯的心敬畏的心讲的这句话。因此主自己说，盗贼来是要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我讲过这个故事，你们参加教会比较来我们主恩教会比较晚来的可能没听过，我在这里提一下。我服两年的义务役的时候，我是师部的少尉军官。有一天呢，上级的将官来巡查师部的军备，我们管膳食的士官长呢奉命给师长加菜，给贵客加菜。什么是特别的菜单呢？上级长官爱吃狗肉，士官长于是把他养了几年的狗加入菜单，来讨好师长。当天士官长拿着套牢狗脖子的绳子呼叫狗来，套上了绳子，收紧了环节，狗意识到主人非比寻常的粗暴，于是极力的挣脱，他跑了，逃开了。主人又呼叫狗名，来来来，狗虽然怀疑，却仍然顺服的被主人套上。它是忠心的，忠心的狗。收紧绳索，狗又挣扎，又逃脱了。第三次，终于被活活的勒死。可怜的狗，因为相信主人伪装的善意，而失去生命。这虽然不是一个最直接的比喻，但是在这个例子当中，狗的主人跟世界的王撒旦都有隐藏的杀机。活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也是如此的， 平常生活平顺，享受这个世界所能给的一切。为什么？因为时候尚没有来到，杀机尚未显明。主说盗贼来要杀害 毁坏，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你晓得吗？圣经描述哈，在我们未信之前呢，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魔鬼的儿女，这是令人震惊的。未信之前，谁听了都会觉得非常的反感，感觉被冒犯。然而，这就是罪的咒诅，罪的蒙蔽，也是属灵的事实。人抗拒那能救他的恩典，活在撒旦权势底下的人，对福音是极其反感的，没有原因的极其反感。其实有一点的，因为福音宣告人没有办法自救，这就侮辱了人已经偏差的尊严。人为了这个偏差的尊严抗拒了福音。你若还没有信主，需要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能够看见那做魔鬼儿女的凄惨的结局，因此反而可以驱使人呢渴望脱离被咒诅的身份。若神开通了你的心，你就知道这是神的爱在催促。当眼睛明亮了，就生发渴慕福音的心。该信主的不要延迟。神在另一处经文他说，何必死亡呢？这种属灵角度的转换，就说我们看到神魔鬼儿女的身份转换成神儿女的身份，这是一种思考上神在我们内心里头所做奇妙的工。当这个一转换出来的时候呢，你反而因为这句话而信主。撒旦呢，常常以没有基督的福音来满足我们的私欲。另类的福音是动机是残忍的，表面上似乎是诱人的，也讨人的喜欢，底子里却是杀害的，最终引向死亡。你注意到哈，传讲另类福音的人哈，都同有一个特征，他专求自己的荣耀，在他的偶像信仰里没有永恒的国度观，因为他只在乎今生，只在乎他现在的荣耀，所以生活上缺乏圣洁，并不惧怕神的愤怒，因此以金钱为得利得权柄的门径。在末世宣告耶和华福音的福与祸，往往是得罪人的，不讨人的喜欢。另外还有一个不讨神喜欢的状况，就是虽然福音的内容是正确的，然而神的仆人或信徒在宣讲真理或做教导的时候，以戏谑的态度削弱对真理的敬畏。因为福音是关乎生跟死的宣告，是关乎基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的传讲呢就应当严谨，否则心里以为是在传福音，其实正在贬低福音的宝贵，也不蒙神的祝福。这样的福音传讲的时候是不会有果效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眷顾全地的神。圣经说在神有赦免之恩，为的是叫人敬畏你。对真理的嬉笑跟轻忽呢，往往是传讲者或信徒最容易的，最被忽略的，不敬虔是罪，我们的罪哈，最直接的表现，也是信徒仍然带着残累的罪最直接的证据。我们都要谨慎，我们都要谨慎。譬如我们偶尔会听到邀请朋友来教会的理由是没有事嘛，星期天来教会走走，听听劝人为善的处世箴言，顺便社交聊聊也是好的，或者是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劝人入教。这话的确不会冒犯人的，但这已经干犯神的公义跟圣洁。你是要讨人的喜欢， 还是要讨神的喜欢。神住在我们里头，神知道我们所讲的话，句句都要定准。其实谈到这里，我们当中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许许多多的生活规条使人心力疲惫，产生对真理怎么会让我们得自由的一种困惑。这个我就听过有人跟我提，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好的，因为你正在思想神的话语，想要知道如何经历真理的自由，这是前面所说的属灵角度的切换。有这种挣扎呢，证明这切换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你要敏锐神怎么引领你，我们要自己问，我是拥有了真理上的自由，或是我仍活在律法的规条里。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一种敬畏的心。他又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呢，我们应当有敬畏的心，不传虚伪的，单单使人欢喜的另类福音。最后呢，我们要谈谈什么是当传的福音。之前我们列出七处福音特性的经文，我们列在这里，每一点呢后面都有经文，你可以作为研读福音的开始，这也是特别为你做传福音的预备，实际的应用。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这里列出了几点的角度，你可以花时间开始对福音有更深入的认识。当我们对救恩开始感觉平凡，也不再深入追求，似乎呢就满足在已经拥有了进天国的一种幻想，救恩就越来越像什么，服用那是帮助人能够睡眠的安眠药，常常昏昏沉沉的，不再长进，甚至产生幻觉。二月份妻子开刀，手术前一天医生总会问，手术台上出现危机的时候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插管，要不要电击。然而对不信主的亲友，不是要不要急救的问题，而是他们需要及时的急救。他们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觉得他们是活在一个随时可能突然临到的永远的咒诅。若是没有这种急迫感，就没有预备，传福音的负担就不在心上。这样的体贴跟怜悯，不是基于神的爱，是出于人的私欲。这样的体贴跟怜悯，就等着撒旦的网套在你所爱的亲人脖子上，丧失了生命。这个了解啊，我也了解，有时候我们不忍心破坏久久才见到面的一种和谐，但是你可以向神恳求赐给你温柔的心，使不信的家人能够感受到基督的怜悯。你要为他们的生命向神恳求，求神就在你身上动工。因此选择不提冒犯人的福音，这基督的恩惠就在每一次难得见面的机会当中又错过了。你何时可以再真正的以永远的爱再爱他们一次呢？你要在今年啊，求神给你再一次机会，有勇气温柔的心传福音，圣灵也必让你知道他与你同工，你的确是真爱了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告诉他们，回家告诉他们神的救恩吧。 最后以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当效法保罗，忠心于神的托付，就是加拉太书一章十节的，有勇气传讲真福音，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欢。愿神加添勇敢，愿神祝福你和我，我们能够在今年联于元首基督，同心建造，传讲福音，得到福音真正的祝福。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机会，当你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将你自己的心意浇灌在我们里头，使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使我们里头扎心，知道我们还有未信的家人、未信的亲朋，实在是需要神你自己特别的眷顾、特别的怜悯，使用我们成为那福音的管道、福音的器皿，在我们的生活见证里头，见证我们所得的经历都是从基督耶稣而来的。这个信仰不单是口头上的任性，乃是心里实在俯伏在你自己的 大权柄底下。我们愿意传讲福音，愿意把人引向基督，好叫荣耀归给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